哎，很多位的读者见面，这个给大家谈谈有关的天津的一些个名人，嗯，所以刚才那个陆馆长说是讲这个报告，这个不算报告，算介绍，是不是？这个天津这个文化名人，这个文化名人呢？ 哎，这个题目它是天津的文化名人，嗯，这个所以说，首先呢，我们应该说呢，得说一下这个什么是名人，是吧？这个名人呢，这个大家都挺习惯的，常常听人家说这什么人是个名人，实际这个名人这个概念呢，是非常模糊的，啊，非常模糊的。 你说什么人可以叫做名人？各行各业都有名人，啊，医生有名叫名医，是不是？教授有名叫名教授，是不是？这个老师学问好教的好叫名师，是不是？这个演员叫做名演员，名舞蹈家，名什么名什么，这名非常之多。 所以这个概要界定这个东西就比较难，什么样的？而且名人呢，也确实是有各种型号，这个有大名人，有中名人，有小名人，有世界知名的名人，有全国知名的名人，也有本身本市或者是本家族的名人，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有一定的。 所以这个他们这次举办这个呢，他们就是加了个文化名人，那就是在文化圈里头的名人。那么什么是文化名人呢？那文化名人者呢，就是说这个人是在社会人类社会中的文化生活当中的人类社会的文化生活当中，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得到人们的共识，予以认可的。 这些人就成为文化名人，所以我们现在呢又把圈子又缩小一号，那就是说天津的文化名人，那就是说这个文化名人，这个人必须和天津有过历史渊源，对天津的文化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而且为人们所熟知，或者是人们正等待的。 知道需要知道他的情况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呢，那就把它盖定在天津文化名人这里。这个天津文化名人为了离大家这个现实生活不要太远，所以我们经过考虑研究呢，就向大家呢讲一些近代的文化名人，而从近代的比较数量多的。 文化名人当中又筛选了几位，这个向大家做一些他的生平、他的成绩、成就的一种介绍，所以我今天呢就准备向我们的听众呢介绍这个天津的四位，文化名人。这四位文化名人都是19世纪的人物。 就是说，他们都是19世纪，从19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就19世纪这四个年代当中的每一个时期选出一位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而这四个人在天津呢，确实无论从政治上、学术上、各个方面。 他们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且呢是有产生过全国性影响的这样子几个。这四个人呢，第一位呢就是讲严复，严复，严就是严厉的严，复就是恢复的复，严复。第二位呢就是严修。 严就是那个严字，修就是这个修身齐家这个字，修改的修。第三位就是梁启超，第四位就是李叔同。 这四个人是每一个年代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的时间的顺序呢，是严复是最早。严复这个人他本身不是天津人，他本身是福建人，他这个身卒的年代是从1854年到1921年，是1854年呢到1921年这个年代。也就是说呢，他恰恰呢，他生活在近代这一个历史时期之内，近代历史时期。那么这个时期，也就是在中国的社会，在发生渐变到要质变的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就是需要向外面开放，需要来改变现有状态，终于推翻了清朝而进入了所谓民国时期，进行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这样子一个年代当中，一个社会当中就产生这么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呢，他本身是出生在福建，就是现在的福州。开始呢，他是学这个造船的所以这个造船学堂的，这个原来是这个在福州这个船政学堂，所以跟海军有关系是船政学堂的学生。后来呢，又到轮船上去做过一段事情。在19世纪的80年代的后期，他被选派到英国去学习海军。那么因此这个人呢，是在中国海军方面较早的一个人物较早的一个历史人物。也就在他这个像这个在国外留学，接触到欧西的一些风气，那么开始在他思想上呢，在原有的他一些学术的基础上，受到了西方的当时思潮和许多思想家著作的影响。那么在这种影响之下，他对西方的一些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当中，他就接触到西方的许多的学者像经济学亚当·斯密斯还有这个什么穆勒、卢梭法国那个卢梭还有孟德斯鸠，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还有大家所知道的一个生物学家达尔文，这些个人很多这个赫胥黎什么这些个人，他接触了欧西许多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新的学识。那么新的这些思想接触了以后，那么对他呢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在一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业呢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奠定就是给他造成了一个先提的条件。那也就是说，他成为中国的早期的主要的翻译学者翻译家。中国在晚清的时代有两位从外面这个介绍西方的思想著作和文学著作的两个人，一个就是严复，一个就是林清南，林叔林清南。那么他们两个都是福建人那么严复呢，他自己是因为通晓外文，所以他直接翻译。林叔呢，因为外文不行嘛，就通过别人来读这个外文讲出来，然后运用他的文笔呢把它翻译出来，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所以严复所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当时在西方很流行的，并且很能够影响人的一些学说，他把它后来他就逐渐把它介绍进来，介绍到中国来。那么他等是回国以后，学成从英国学成回国以后那么他就先在福州的船政学堂，就是原来他的母校任职。一年以后，他就到天津的这个北洋学堂来担任总教习来担任这个总教习这样的一个工作。 他在滇京的北洋水师学堂啊担任这个总教习前后有20年，也就是说这20年之间呢，他是寄居在天津，以天津为他的第二故乡。那么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他就把主要的他的最人生当中最主要的一段时间是在天津活动，在天津活动。他在天津这段时间里面那么他最主要的除了他当然他办这个教育，办北洋水师学堂这个教育活动有所贡献，但是更主要的这个事情是严复在这个天津这一段活动时期里面，他参加了当时19世纪末年在中国掀起的那种维新思潮的运动，也就是后来的戊戌变法。开头是维新思想的宣传和推动，而形成了一种政治运动的戊戌变法。那么在这个维新运动当中，他发挥了思想推动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政治事件，它如果没有一种主导的思想作为它的基础，或者作为它的动力，或者作为它的指导，那么这样的一些这个盲目性的东西是不能存在的，甚至不能长期这个奏效的因此维新运动呢，他们所得到的一个指导思想的主要的一部分呢，就是严复这个时候呢，他所起的一种思想推动作用。那么就是向中国介绍这些西方的思想，让中国的思想界呢产生了很大的激荡所以激荡起了一种这个思想的这个回旋所以在人们思想当中呢，开始认识一些问题呢，有了新的角度。所以这个人他在中国甚至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那么他渐渐成为一个为人所知的这么样的一位著名的学者著名的学者。我们现在从西方一幅有代表性的剑桥中国史，一直到西方若干学者所撰写的著作来说，对于严复的研究是现在西方学者研究的一个很热门的课题很热门课题。那么他们就是对他来进行这个研究这样那么中国人对严复的研究也很注重。我们现在就是从一个不甚完全的统计，也就是从网上所能见到的不甚完全，那应该可以说是很不完全的一个统计，对于近几年来对于严复的研究大概论文方面就有100余篇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明这是一位中外驰名的值得重视的一个学者。严复这一个人从19世纪的70年代接触西方思想文化以来呢，那么他就是做了很多时间的研究和积累所以他渐渐形成了一种要想学习西方来求国家富强的这样的一个主导思想他想以学习西方的思想来求自己祖国的富强的这样的一种变革思想。特别是在甲午年间就是1894年的这个光绪20年，这个时候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对这样的一位探求西方思想知识的一位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他感觉中国的极弱感觉到祖国需要追求富强，需要能够富国强兵，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了首先应该灌输西方的一些这个知识，所以他决定从甲午战争以后大量的要翻译西方的思想学者思想界的一些著述来介绍到中国来。他一方面要介绍西方的，另一方面他要把自己学习西方的一些见解和学识向国人来宣传。当时天津有一份是外国人办的一份直报，直就是直截了当那个直的直报，这是一部天津的一部早期的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在 维新运动当中也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他就在《直报》上发表了他一批的政论性文章，啊，那就他很著名的一篇叫《论事变之急》，那就是说他要讨论社会要进行变革，啊，要进行变革。他认为当时学是这个从古以来吧，他的说法就是自秦以来，就是从古以来呢，他有现在需要变革呢。他说没有像今天这样子迫切了，他今天当今的社会已经这样子，当今的国家的状况已经是这样子了，是非变革不可啊。所以他要求事变，就是世界的事，事变啊。所以他的提出来要求事变啊，所以他写了文章《论事变之急》，这是他说这是急迫的，很急迫的一个问题。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宣传了一种变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啊，现在看来从整个历史来说，那就应该要变。那么究竟怎么变？要变就要宣传维新思想，就要进行变法，这个根本就要从学习西方入手，所以他是提倡努力的学习西方。他用西方的许多学术思想来批判中国传统旧有的旧学，啊，他认为有许多东西呢是不行的了，啊，所以他当时写了一篇叫做《旧王决论》，就是旧这个王国趋势的一种决定性的议论，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一种议论，就叫《旧王决论》。他在《旧王决论》里头，他对中国的传统学术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宋学也好，汉学也好，无论是中国的词章小说也好啊，他说都应该束之高阁，就是不要再去念旧学了，他应该什么呢，应该从西方输入新学，这样子才能够挽救中国的这样子的危亡。他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和考察中国社会的情况的基础上，他就提出来要变革主要要做三方面的工作。一个就是鼓民力，鼓就是鼓动的鼓，打鼓的鼓啊，民力，人民的力量，鼓民力。鼓民力呢，就是要强身，就是要让一个衰弱的这个国家呢，人这个老百姓这个民众啊，个个都强健，都是血肉很健壮的，啊，能够经得起风雨的，就是说他要鼓民力，就是要人们强筋。练鼓来鼓动大家的血气，啊，大家向上的一种意志。所以第一个呢，他要鼓民力。鼓民力的第二个方面就是开民智，开就是开放的开，开化的开，民智，人民的智慧，啊，开民智的意思呢，什么意思？中心内容呢，就是说大家要尽量的赶快的学习西方，这叫开民智。他就用西方的思想来开发我们自己的思路。所以他这个第二个方案就是要开明智，然后第三条路呢，那就是要兴明德，明兴就的兴啊，明德，明老百姓这个德，道德的德，兴明德，就是说让这个民众呢能够啊找一种新的体制下来生活，啊，这个德就是整个的社会秩序。让老百姓能够在一种新的体制，一种新的社会体制，一种秩序下来生活，啊，那么他这个新的民主秩序就是要废除封建专制，要实行君主立宪，啊，就怎么样子才能够让老百姓过一个好的生活，难道就是要搞这个，啊，要让老百姓能够，啊，这个不在专制体制之下生活，而在君主立宪有宪法的约束这样的一种条件下的一个精神。所以他这个思想的局限呢到了君主立宪，啊，他还没有说是能够把完全实行民主政治那样的一个局限吧，啊，那当然他有历史性的局限，啊，所以他的要求是实行君主立宪，啊，他想通过了鼓民力把老百姓鼓动起来，开明智把西方的思想灌输进来，然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让人们呢走上了这样的一条政治道路。这是他一个主要的思想的这个内容。那么他要救国，他就要大量，他就要开明制，这是他一个他的救国方案当中的一个中心要求，就是要开明制啊，那就要大量翻译这样。他特别他的翻译了很多的西方的所谓思想名著，其中特别受到大家关注的，就大家比较熟悉，就是翻译了《天演论》。天就是天地的天，演变的演，演化的演啊，就是演员的演，《天演论》。他这个《天演论》对当时的翻译啊，对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清朝晚期，也就是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这种思想在近代呢始终在人们头脑当中，在思想界回旋啊，影响一直存在。那么这部《天演论》原来就是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叫赫胥黎，赫胥黎自己的一本论文集啊，这个《天演论》这本论文集原来的名字叫《进化与伦理》啊，进化啊，人的进化与伦理，伦理关系的伦理，原来的名字叫伦理。那么严复在甲午战争的刺激之下，就首先把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这本书当中的其中的前两篇先翻译出来了，把它定名为《天演论》。这个《天演论》主要就是从生物的进化说明事物不是不变的，事物是要变革的啊。那么所以它变革的原因，怎么样子一种生物被淘汰了，怎么样子一种新物种产生了，他说这个原则，这个过程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谓物竞天择啊，物就是东西的事物的物，竞就是竞争的竞，天择老天爷的天字，择是选择的择。这个所谓物就是指万物，生物界当中的各种样的这个物种啊。竞就是物竞，各种物种都靠自己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竞争。天是代表自然规律啊，则是选择，那么就是各个物种在它的竞争过程当中，就由自然的规律的发展来决定它存在与否，就被自然所选择，哪些东西就能生存下去，哪些东西物种就要消灭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说他这种这个天演论呢，就是能够让人们啊强盛起来。他说这种办法是一个所谓保国保种、强国保种的一种重大的要求，重大的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让人们努力去竞争，让人们能够适合自然规律的选择，他这种情况在当时来说，对中国那种已经在一种危机面前的一个社会，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药方嘛，一个对症下药的药方嘛，是不是？物竞天择当时已经成为当时救亡图存的一个口号啊，就是让人们能够啊懂得优胜劣败啊，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个道理啊，优强的、好的啊、优异的就能够战胜劣势的啊，或者弱势的这种劣者，那就要这个消亡啊。所以他就说提出来优胜劣败的一种竞争法则啊，怎么竞争，就是好的存下了，不好的淘汰了啊。所以这样子物竞天择，然后来优胜劣败，优胜劣败呢，其结果呢是适者生存，能够适应自然选择的能够生存下来啊，不能适应的那就要被淘汰。所以他这个进化论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讲到这样的一个法则吧，人类这个生存的一种法则。 他这种啊物竞天择这样的一种这个演天演的这个学说呢，一直流传到后世，流传到后世。那么因为这样的话，也就是这种思想激励了人们要变，要变革，要维新，要变革，并且要把这种维新变革的思想付之于实践。但是这里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颠覆这个变啊，它是按照生物的一种变化的进化的这个过程来理解社会现象。所以他说变是可以的，但是变应该是逐渐的渐变啊，不要一下子突变。也就是说他是主张量变而不赞成质变啊。所以他说变不能变，不能骤变，他的当时还没有叫质变，叫骤变，骤然之间啊，就一下子就变了。他觉得他是要慢慢来的，他主张这样的一个变法。所以他主张社会，他把那个自然界的这些个生存规律运用到社会当中来的时候，他认为社会的变革应该逐步进化，点滴改良，点滴改良。所以这种心啊，他又把西方的一个学者叫斯宾塞的一部书叫做社会学原理，社会学原理就是说社会如何发展的一种规律，研究这样的一部书。他把这部书呢加了翻译成来以后呢，他改名叫做群学异言啊，群学，群众的学，学问的学，异就是异业的异啊，就是言就是这个说话的言论的言啊，改一个书名，中国出版的翻译本书名就不叫社会学原理了，就叫了群学预言。所谓群学就是群众之学啊，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跟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人知道群，人知道群，各动物呢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一个群的力量。所以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让大家能够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而共同一种志向向前变革，向前逐步的点滴改良，而来挽救国家的危亡啊。所以他这个就讲这个群学语言呢，他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什么啊。所以他认为有这么广大的人要参加，可以让他们得在西方思想影响之下发生变化，但是不能齐之以奏，不能希望他很快的变化啊。所以这是他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弱点，也就是说他后来使得他思想倒退呢，这恐怕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病因啊，很重要的病因。所以他主张呢这个要逐渐渐的啊融入啊，所以他应该在改良派，改就是这个十九世纪晚期那种变法运动当中，他跟谭嗣同不一样，他应该属于改良派当中的温和派，他不是激进的，他的思想并不是这个激进的。所以他要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寻求一个君主立宪这样的一个期望啊。那么他自己也带来了很多妥协性的弱点，暴露出一些很多妥协性的弱点。那么他这一生呢，大部分时间在天津，除了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啊，翻译了很多的西方著作，对天津的一个很突出的有代表性的工作，就是他在天津办了一份报纸，这份报纸就叫《国文报》，国家的国，新闻的文，他在天津办了一份国文报，啊，这个报纸主要是在当时的一个德国人德翠林的支持之下，他所经营的一份报纸，在这份报纸发表了很多政治性的论文，很多政治性的论文，也发表了很多西方的新闻。所以他这份报纸从1897年的十月间创刊，也就是说在变法无需变法前夕创刊，但是后来在无需变法失败以后，他也就消失了啊。那么这份报纸啊，是当时是用毛边纸来印的一个八开的一个日报。那么它主要这个报纸上是一个 是要登当时的一些个政府的公报啊，就是清朝政府的一些上谕啊，一些公报啊，他要登一些这些。